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要看路加福音第四章第31节到37节。这段经文记载耶稣在加百农的传道工作。我们已经看了第四章第一节到第13节，圣灵引导耶稣到旷野去接受神的试验，但是撒旦也就同时来试探耶稣。所以在第四章一到十三节，我们看到当耶稣得胜的通过了神的试验，或者说得胜的胜过了魔鬼的试探，证明他对神的顺服和忠心，他就得以开始他的弥赛亚传道工作。所以接下来四章的14节到15节是一个很简短的摘要，引入耶稣在加利利的传道工作，强调耶稣是一位教师。因为在这里特别是第15节说耶稣他在各会堂里教训人，在各个会堂教导人，众人都称赞他。所以这个简短的摘要特别强调耶稣是一位老师。于是接下来第四章的16节到30节就为耶稣的教导提供了一个具体的例子，也就是耶稣在拿撒勒的会堂中做的教导的工作。不但耶稣在拿撒勒会堂中的教导工作是为耶稣的教导提供一个具体的例子，作者路加也使用耶稣在拿撒勒会堂中的这篇讲道来提供给读者耶稣自己对于他的使命和传道工作的了解，并且帮助读者明白耶稣在神的救赎计划中的角色，以及耶稣传道工作的性质。耶稣在拿撒勒会堂的讲道，他选择了以赛亚书61章第一节到第二节。这段经文为耶稣传道工作的目标下定义。这段经文是说，主耶和华的灵在他身上，差他去传福音给贫穷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这个被压制的得自由。所以这段经文是为他传道工作的目标下定义，他来是要使贫穷人的受苦减轻，使得因着罪的结果被掳去的人能够得自由。这些主题，也就是以赛亚书61章一到二节所提到的这些主题，就定义了耶稣传道工作中行神迹奇事所包括的三个范围。一个就是被污鬼附身的人，是被撒旦掳去的人，还有就是身体的疾病，第三个是属灵的罪。这是耶稣自己对他的使命和传道工作的了解，也让我们看到耶稣在神救赎计划中他所担任的角色，还有他的传道工作所具有的性质。现在路加福音第四章31节到44节开始对耶稣的使命和传道工作加以进一步的描述，是非常生动、栩栩如生的。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经文记载了耶稣在加百农传道工作的摘要，并且把耶稣大能的工作放在他有权柄的教导的这个背景之下。耶稣他的教导 和他的作为，展示了他有被神赐给的权柄和能力，而且伴随着圣灵的同在与能力。所以我们今天就看耶稣他在加百农的第一个所记载的，作者路加所记载的耶稣在加百农所做的第一个传道工作。首先是关于他在会堂里面有权柄的教导，第四章的31节说，耶稣下到加百农，特别是路加福音里面非常多的地方，路加的叙述都是跟这个地势或者说地理的情况非常符合的。所以这里他说耶稣 下到加百农，加百农是位于加利利海西北岸的一个城市，在当时是一个主要的城市，是一个主要的犹太人中心。这个城是捕鱼业跟农业的交易中心。耶稣下到加百农这样的一个表达，是根据地理的情况所做的描述。因为加百农位于加利利海的沿岸，所以加百农的地势很低，是大约海平面以下690英尺左右。因为加利利海本身就是低于海平面，那么加百农位于加利利海西北的沿岸，所以是大约在海平面以下690英尺左右。从加利利任何地方要去加百农几乎都是向下走，因为这个地势就是向这个海平面以下因为加百农是在海平面以下690英尺左右。而拿撒勒，如果耶稣是从拿撒勒去加百农，拿撒勒本身是建筑在海平面以上1200英尺的山丘上，所以如果是从拿撒勒去加百农，那就显然更是下到加百农。马太福音第4章13节告诉我们，在耶稣传道工作期间，他住在加百农，以加百农作为他传道工作的总部。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耶稣下到加百农，在安息日，这个安息日根据十诫，神的命令，神的诫命吩咐，在第四条诫命吩咐以色列民要遵守安息日，把这一天分别出来作为圣日，这一天什么工都不可以做，而且要举行圣会也就是说这一天不但是什么工都不可以做，而且应当聚集来敬拜耶和华神。到了两约之间也就是犹大国 也灭亡，以色列犹大两国都被灭亡了，所以这个旧约的历史记载就是记载犹大国灭亡。到了新约耶稣降生，这个中间差不多有400年的时间，所以在这两约之间，这400年的时间，犹太人他们在安息日就是到会堂里面去敬拜神。因此耶稣下到加百农，在某一个安息日他教导百姓。耶稣他在安息日的教导工作乃是在 会堂里来教训人。因为我们等一等看到这里有一个被巫鬼附身的人，路加说是在会堂里有这样的一个人，当耶稣在加百农会堂做教导的工作，当场有一个被巫鬼附身的人。犹太人的会堂是在被掳之后才兴起的，是他们聚集祷告以及研读旧约圣经的地方，只要有十户犹太人就可以成立会堂。会堂的崇拜包括唱诗、祷告、背诵、听啊，这个什么，这个听啊，就是《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到第九节这段经文。所以他们的崇拜包括唱诗、祷告、背诵、听啊，然后再祷告，然后就宣读神的话。宣读神的话包括宣读一段律法书上的话和一段先知书上的话。读完了神的话，宣读完神的话，就解释所宣读的话语。由谁来提供这个讲解呢？会堂的主管可以邀请在会中有资格有能力解释经文的人，也就是拉比。所以会堂的主管可以邀请当时在会中有资格有能力解释经文的拉比，以解经讲道的方式向会众讲解他们所宣读的经文。所以会堂乃是教导的地方，教导的场所。我们看见耶稣他在加利利各地传道的时候，第四章十五节说耶稣每逢安息日就到会堂里面来做教导的工作。保罗，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记载保罗的宣教工作也是利用会堂的崇拜，也是利用在安息日会堂的崇拜来宣讲神国的福音。然而不像第四章十七节到二十一节路加记载耶稣在拿撒勒会堂中的讲道的内容，在这里路加没有记载耶稣传讲的信息的内容，他把焦点放在会众的反应，借此来强调耶稣的权柄。所以耶稣在加百农的某一个安息日在会堂里面教训这些百姓，听众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呢？他们对耶稣的教导感到很惊讶和敬畏。他们听见耶稣讲解所宣读的经文，他们觉得非常的惊讶和敬畏，理由是因为耶稣的话带有权柄。在马太福音，在马可福音中，第一章也是第一个关于记载耶稣传道的工作，就是这里所记载的，在加百农会堂耶稣教导人和赶鬼的这个工作。但是在马可福音里面，同样记载这些听的人对耶稣的教导感到很惊讶和敬畏，理由是耶稣的话带着权柄，而马可福音还加上不像文士，文士就是耶稣那个时代的所谓的拉比。在耶稣那个时代，文士或者拉比的教导是非常强调传统，他们的教导呢，大部分是长篇大论的引述先前伟大的律法师或者拉比所说的话，他们不愿做出任何权威的判断，只有在不得已的时候，他们才会表达独立的意见。所以，这个当时文士跟拉比他们 在会堂里教导人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引述那些有权威的律法师或者拉比的教训，通常绝不做出任何权威的判断，唯有在不得已的时候呢，才会表达他们独立的意见。可是耶稣的教导总是以他自己的权柄直接的决定性的发言，耶稣他不引述任何权威的话，他每句话都具有独立性。耶稣所说的话就是神最高权威所说的话，带着绝对的权柄。所以可以想象，耶稣在教导跟文士在教导，这个差别是何等的大。文士们就是引述别人的权威，可是耶稣从来不引述任何人的权威，他是以他自己的权柄直接的发言。换句话说，他是以最高的权威来说话，是以神的权威，带着神的权柄来教导。在这里，路加只是单单指出耶稣的话带有权柄，听的人觉得很惊讶，因为他的话带有权柄，没有加上不像文士。所以路加是把焦点放在耶稣的话和耶稣的权柄，强调耶稣是神所差来宣讲神的信息的教师，所以他们觉得惊讶，因为他的话带着权柄。耶稣是神所差来宣讲神的信息的教师，他的权柄来自于神，是以圣灵的能力为基础。因为我们在前面第三章看到耶稣受洗的时候，受洗之后圣灵降在他身上，使他受装备，有能力做传道的工作。所以耶稣他的教导权柄是来自于神，并且是以圣灵的能力为基础。在约翰福音第三章三十四节告诉我们说，神赐圣灵给耶稣是无限量的，他就说神的话。所以耶稣他的教导工作跟当时的文士拉比的教导工作是截然不同。当这些百姓听见耶稣的教训，他们非常的惊讶和敬畏，因为耶稣的话带着神的权柄，而且是以圣灵的能力为基础。接下来我们就看耶稣在会堂教导的时候所做的有权柄的赶鬼的工作。在第四章开始记载耶稣跟魔鬼之间的冲突，从耶稣与魔鬼之间的冲突这个观点来看，路加记载的第一个耶稣大能的工作是赶鬼，是非常适当的。所以路加说，在会堂里有一个被不洁净的鬼之灵附身的人，这个对这个人的描述，路加说他是被不洁净的鬼之灵，不洁净的鬼的灵附身。在马可福音里面只是指出他是被不洁净的灵附身，但是路加还加上鬼，所以路加这里是说他是被不洁净的鬼之灵附身，而马可福音只是单单说他是被不洁净的灵附身。不洁净这个描述主要是强调这个灵的邪恶性质，没有任何的良善，而且丝毫不纯净。 所以这个不洁净是比较具有道德的性质，强调这个邪恶，这个灵的邪恶，这个灵的邪恶没有任何的良善，丝毫不纯净。但这里说是马可说是不洁净的灵， unclean spirit， 灵表明这不是人类，不具有物质的身体。我们人类有物质的身体啊，但是这个不洁净的灵，这个灵就表明这不是人类，不具有物质的身体。而路加加上鬼，不洁净的鬼之灵，鬼表明这是撒旦的差役，是向撒旦效忠的。所以被这个不洁净的灵附身，或者说被这个不洁净的鬼之灵附身，就是指这个人是完全被不洁净的灵控制。这个灵在他里面控制这个人。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他大声喊叫，这个他当然是指这个被鬼附的人大声喊叫，但实际上是巫鬼借着这个人的口来说话。无论何时，巫鬼与耶稣有任何接触，他们的反应总是立即和强烈的。所以在会堂里面有这样一个被不洁净的灵附身的人，而耶稣在会堂里面教训人，所以不论什么时候巫鬼跟耶稣有任何接触，巫鬼的反应总是立即而且强烈的。因此这个人被鬼附的人大声喊叫，但其实是里面的巫鬼借着这个人的口来说话，做出很强烈的一个反应。这个巫鬼借着被鬼附之人所喊叫的话，首先他说爱，这个爱这个希腊字可以解释为爱，好像是一个惊叹啊，或者说一个惊叹的表达。可是这个希腊字可能最好的解释是走开， go away， 不要管我们， leave us alone。 也就是说巫鬼首先借着这个被鬼附的人大声喊叫说走开，不要管我们。巫鬼认识耶稣是谁，他们知道宇宙的战争现在临到他们了，他们也认识有一个更高的势力，所以他们必须为他们在这世界的地位而征战。所以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巫鬼吩咐，巫鬼说走开，不要管我们，巫鬼不要与耶稣有任何的关系，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不能够打败耶稣，所以他们要耶稣走开，不要管他们。然后他们就说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这种表达或者说我与你有什么相干，这个耶稣也曾经使用这样的表达来对他的妈妈玛利亚说，在约翰福音的第二章。但是在旧约里面，这种的表达通常是出现在战争的上下文，或者是审判的上下文中。例如在这个士师记的第十一章，这个士师耶佛他亚门人来攻打这个以色列人，后来他们就邀请耶佛他做他们的领袖， 于是耶弗他就派遣使者去见亚门人的王，说：“我与你有什么相干？你竟到我这里来攻打我的土地呢？”所以这是在一个战争的这样的一个上下文背景之下，在旧约中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表达。这里乌鬼说：“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意思是说，你为什么要来干扰我们？这个是一个拉远距离的技巧。我们刚刚已经说了，首先他们已经说走开，不要管我们，他们不要跟耶稣有任何关系，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不能打败耶稣。所以他们接着说：“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用这句话，这是一个拉远距离的一个技巧，也就是说，你为什么要来干扰我们？所以这句话就表达了乌鬼和耶稣间存在冲突。因为我们说在旧约的背景都是战争的背景之下，一方面他们用这样的话是使用一个技巧来拉远跟耶稣之间的距离，但是确实他们知道宇宙的战争现在临到他们，他们跟耶稣之间是存在这个冲突，这个属灵，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而这里为什么这个乌鬼使用我们呢？这个我们是表明附在这个人身上的乌鬼，他为所有的乌鬼来说话，他认识到这是一个世界的战争正在进行，全部乌鬼的领域都参与在其中。也就是说，这个属灵的征战乃是一个宇宙性宇宙的征战，是一个世界的征战，所以全部乌鬼的领域都参与在这个征战。当然耶稣跟魔鬼之间的冲突，在耶稣受试探的时候，首先就开始了这个征战。而现在耶稣在会堂里教训人，会堂里有一个人是被这个不洁净的灵所附身，因此这个不洁净的灵他做出强烈的反应，大声喊叫，而他很清楚耶稣跟他们之间有冲突，不仅是跟附在这个人身上的乌鬼有冲突，事实上全部的乌鬼领域，所有的乌鬼都参与在这场属灵的征战。然后这个乌鬼接下来说：“拿撒勒人耶稣，拿撒勒人耶稣。”这是当时的人他们对耶稣的认识，他们所认识的耶稣是拿撒勒人耶稣。然后他们对耶稣说：“你来毁灭我们吗？”乌鬼知道耶稣的用意，所以他们就明白的说出来，作为一个挑战：“你来毁灭我们吗？”然而这个毁灭我们，这个毁灭，我们要了解所谓的毁灭我们是什么意思。乌鬼是灵，我们刚刚已经说了是不洁净的灵，正如在希伯来书第一章十四节那里描述良善的天使被称为是服侍的灵。所以灵既然是 spirit， 是灵，灵是不能被杀害的，是永恒的存在，不像我们人类，我们人类有一个物质的身体，所以我们的身体可以被杀害，但是灵是不能被杀害的，灵是永恒的存在。所以这里他们说：“ 你来毁灭我们吗？这个毁灭所指的是你来赶我们出去，也就是这个乌鬼要被赶出他所控制的这个人，附在这个人身上，他要被赶出去，要失去他们有权势的地位。接下来这个乌鬼说，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洁的一位， The Holy One of God， 乃是神的圣洁的一位。乌鬼认识耶稣，知道耶稣是谁，但是会堂里其余的人却不认识耶稣是谁。当天使加百列向玛利亚宣告耶稣的出生时，在路加福音第一章三十五节就已经启示了耶稣是圣洁的，是神的儿子。在这里乌鬼称耶稣是神的圣洁的一位，意思就是指乌鬼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圣洁的。这与乌鬼是不洁净的灵形成强烈的对比。那么乌鬼为什么要说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洁的一位？他说出耶稣是谁，乃是神的圣洁的一位，或者说乃是属于神的圣洁的一位。乌鬼说出耶稣是谁，这是基于在古代行邪术的仪式中，如果说出一个神明或者鬼魔的名字，这是发现一个人隐藏的本质的方法，因而得以控制这个神明或者鬼魔，能够强逼这个神明或鬼魔来造说出神明或鬼魔名字的人的意思去行。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可以说出一个神明或鬼魔的名字，那他就可以强逼这个神明或鬼魔照他的意思去做。因为呢，说出神明或鬼魔的名字，在古代行邪术的仪式里面，认为这是以说出这个鬼魔的名字发现一个人隐藏的本质，或者说把一个人隐藏的本质显露，那么就可以得到控制力，可以控制这个鬼魔或神明，来强逼这个鬼魔或神明照你的意思去做。所以在这里乌鬼他说出耶稣是神的圣者，或者说是神的圣洁的一位，他企图以说出耶稣是谁来控制耶稣，而强逼耶稣照着他的命令去行。但是耶稣的圣洁和乌鬼的邪恶和不纯净是相反的。耶稣的圣洁跟乌鬼的邪恶跟不纯净是相反的。耶稣他身为圣洁的一位，我们已经说了，圣洁最基本的意思就是被分别出来归神。所以耶稣他身为圣洁的一位，是被分别出来归于神，服侍神的。耶稣是圣洁的一位，他是被分别出来归于神服侍神的，他是被圣灵充满的。所以乌鬼这个策略是不可能成功的，不可能借着说出耶稣的名字可以来控制耶稣，而强逼耶稣照他的命令去行。原因就是耶稣他身为圣洁的一位，他是被分别出来归于神， 服侍神的，他也是被圣灵充满的，所以他不可能被强逼照巫鬼的命令去行，所以巫鬼这个策略是不可能成功的。于是接下来耶稣就做出赶鬼的行动，或者说耶稣就捆绑撒旦。耶稣他做出赶鬼的行动，不像当时赶鬼的犹太人说出很复杂的术语。这些赶鬼的犹太人在赶鬼的时候，他们有一套很复杂的术语。耶稣在这里他捆绑撒旦，他要赶逐这个巫鬼，从这个人身上把这个巫鬼赶出去，他只是说出两个简单的命令。第一个，耶稣所说的命令，他斥责他说住口。我们看到这一场属灵的征战是一个话语的征战，是一个话语的战争，因为巫鬼大声喊叫啊，借着这个被鬼附的人大声喊叫，现在耶稣对他说，斥责他说住口，这是一个话语的战争。巫鬼企图告诉大家耶稣是谁，为的是要控制耶稣，但是现在耶稣命令他住口，耶稣控制和审判他，他立刻就被打败了，立刻就被击败了。耶稣吩咐他，命令他住口，所以耶稣控制和审判他，他立刻就被击败了。同时耶稣命令他说，从他身上出来。耶稣给予这个命令，巫鬼只能够听从，必须离开。因此我们看到这是一场权力的竞赛，也就是一个 power game， 是一个权力的竞赛。耶稣拥有绝对的权柄，他的话就是法令，巫鬼立刻就被击败，以及必须听从，不能不听从，必须要听从。所以这是耶稣做出的赶鬼的行动，捆绑撒旦，产生什么结果呢？鬼既然被耶稣封住了口，他所能做的就是把那个人摔倒，但是他没有伤害那个人，然后他就从那个人身上出来了。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就是以两个简单的命令就击败了巫鬼，而且巫鬼不能不听从耶稣，但是耶稣吩咐他住口，把他的口封住，他所能做的，他不能再说话，他就是把那个人摔倒，不过他没有伤害那个人，然后就从那个人身上出来了。当在场的众人看到耶稣做出这个赶鬼的行动，他们的反应是如何呢？这里作者告诉我们说，众人都惊讶，正如他们对耶稣的教训感到惊讶，现在他们对耶稣赶鬼的作为也同样感到惊讶。然后他们就彼此对问说，这是一句什么话？我们和合本翻译这句话的时候是说，这是什么道理呢？其实原文是用 logos， 就是话啊，这是一句什么话？接着他们就提供一个理由，因为他以权柄跟能力命令不洁净的灵，他们就出来了。众人听见看见耶稣所做的赶鬼的大能的作为，他们感到很惊讶，而他们彼此对问，他们所说的话首先 说这是一句什么话？是以耶稣所说的，而不是以耶稣所做的为中心。他们说，这是一句什么话？这个问题乃是以耶稣所说的话，而不是以耶稣所做的，他的作为为中心。因为耶稣带着权柄的教训，如今在赶鬼的行动中进一步显明出来。他们非常惊讶耶稣的话所具有的权柄与能力，所以他们说这是一句什么话。然后他们提说明理由，因为他以权柄和能力命令不洁净的灵，他们就出来了。众人看见耶稣赶鬼是如此丝毫不需要费力，只是命令乌鬼，乌鬼立刻顺服就出来了，这令他们十分的震惊。在这里命令他说，他们说他，因为他以权柄跟能力命令不洁净的灵，这里命令这个动词，然后他们说他们就出来了，还有出来这个动词，这两个动词都是现在式，表明这不只是单一的一个特殊的场合，这乃是一个继续不断的耶稣的权势胜过黑暗的权势。所以他们说他以权柄和能力命令，用现在式命令不洁净的灵，然后他们就是这些不洁净的灵就出来了，出来也是现在式。所以不单是在这一个加百农的会堂，耶稣这一个赶鬼的行动，不单是这单一的一个特殊的场合，乃是继续不断耶稣所做的赶出污鬼的这样的一个大能的工作，他的权势继续不断胜过黑暗的权势。然而我们看见不仅是耶稣的话，同时耶稣赶鬼的大能作为都令在场的人感到惊讶。作者这样子的描述用意是要强调耶稣的教导与赶鬼的作为之间有很密切的关联，二者是不可分的。耶稣的教导跟他赶鬼的作为之间是有很密切的关联，因为这二者都令在场的人感到惊讶，所以耶稣的教导跟赶鬼的作为是有一个很密切的关联，是不可分的。耶稣有权柄的教导是伴随着他大能的作为，他不但以神的权柄说话，也以神的权柄征服污鬼，所以两次众人都感到很惊讶。这整个事件带出什么结果呢？这里说耶稣的名声就传遍了周围的地方，这个周围的地方所指的就是加利利全地。耶稣在加百农会堂的教导和赶鬼的作为传遍了加利利整个地区，这就是我们看到在前面第四章耶稣在加百农在拿撒勒的会堂做的传道工作，会众做的教导，做的教导工作，会众听见了也是一样非常的惊讶。但是耶稣接下来对他们说，你们 第二十三节，你们必引着俗语向我说，医生，你医治自己吧。我们听见你在加百农所行的事，也当行在你自己的家乡。所以这个啊，我们看到事实上耶稣在加百农所做的有权柄的教导，以及有权柄的赶鬼的工作，也传到拿撒勒耶稣的家乡，所以他们也听说耶稣在加百农所行的这个大能的赶鬼的工作。所以我们看到今天路加所记载的耶稣在加利利的传道工作，特别是耶稣在加百农所做的传道工作，我们看到四章十五节已经强调耶稣的传道工作，特别是他是一位教师，所以耶稣所说的话是带着权柄，因为他说的话就是神的话，因此是带着绝对的权柄。耶稣是神所差来宣讲神的信息的一位教师，他的权柄是来自于神，而且是以圣灵的能力为基础，神赐圣灵给他是无限量的，所以他就说神的话。不但耶稣他的教导是带着神绝对的权柄，而且耶稣赶鬼的工作也是带着神绝对的权柄，而耶稣赶鬼的工作是继续他跟撒旦之间的冲突，也就是这个宇宙的战争。可是耶稣的赶鬼照样是以权柄说出两个简单的命令，不洁净的灵立即就被击败，并且必须听从。所以耶稣的赶鬼也是以神的权柄所做出的大能的一个作为，而耶稣的教导工作和赶鬼的行动之间是有很密切的关联，因为这二者都令在场的人感到惊讶。所以耶稣的教导工作和赶鬼的行动是不可分的。路加特别强调耶稣有权柄的教导，而他有权柄的教导同时伴随着他大能的作为，他不但以神的权柄说话，他也以神的权柄征服污鬼。耶稣是神所差来的，所以他的传道工作是带着神的权柄来做教导，来赶逐污鬼。而污鬼认识耶稣，知道耶稣的使命，他们说出耶稣是神的圣洁的一位，也就是耶稣乃是神的儿子，是被分别出来服侍神的，神的灵在他身上，他是被圣灵充满来做神差他来做的传道工作。所以我们看到耶稣确实是神所差来的有大能的神的儿子，他是被分别出来服侍神的，所以当神试验他，他证明他对神的忠心，不动摇的忠心和顺服，所以现在他开始他的传道工作，就带着神的权柄来教导，并且来赶逐污鬼。 神的话是有权柄的。今天我们是有圣经，这本圣经是神对我们所说的话，而这本圣经上所有的话既然是神的话，就带着权柄。我们都应该像当时在加百农会堂的人一样，当我们读圣经读神的话，我们也应当经历神话语的权柄，也就是神所说的话 所具有的权柄。这个权柄在我们身上，当我们听见神有权柄的话语，会使我们也是感到敬畏和降服，并且带来我们的顺服和遵行。我自己真是经常经历神的话的权柄。我在我们两个孩子还年纪幼小的时候，他们身体经常的会生病，而且他们生病不是只是好像一点点发烧、感冒、流鼻涕，他们每一次都是一生病就发高烧，都是103度、104度，有时候105度，用摄氏的话就是39度以上，有时候到40度、41度。所以我曾经也跟大家分享过 Ruth 就是因为烧得太厉害就抽筋，但是也因为他们身体这样的软弱，真是让我经历神的话的权柄。我曾经跟大家分享 Ruth 抽筋那一次，半夜3点钟就听到一声这种叫声，我爬起来一看，就看到 Ruth 抽筋。OK， 那时候他大概是8个月左右，7、8个月左右。那真的是很吓人的，就是说我跟大家讲过，他抽筋的时候眼睛是翻白的，然后呢，整个人抽动，然后呢，脸色苍白。我是没有这种尝试 ，OK， 所以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惊吓。我们半夜3点钟就带着他到附近的一个小儿科医生去按这个门铃。那这个小儿科医生当然就是因为他就是发高烧，所以就给他打了退烧针，然后当然也开了药，但是第二天他的烧还是持续这么高烧，一点没有好转。到了晚上，我还记得那时候已经将近12点了，刚好那几天我们那时候住在高雄，高雄有一个全高雄市的布道大会，本来筹备会的主席不是牧师，牧师是筹备会的副主席，但是那个筹备会主席的妻，他的太太刚好就在那时候生产，所以牧师就只好接这个主席的工作，因此每天晚上都是很晚回来，超过12点才回来。所以 Ruth 抽筋的第二天晚上到了12点，我害怕他还会抽筋，因为这个虽然医生开了药打了退烧针，可是他还是没有退烧，所以医生也说了，有过一次抽筋还会发生的。所以我实在是累到极点，已经将近12点了，但是我不敢睡觉，因为我就怕 Ruth 再抽筋， 所以我就守在他的床边。可是我实在撑不下去，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真的是最无助的时刻，神的话，圣灵就在我心里面对我说诗篇121篇，诗人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这个话，神一对我说，是带着能力的，带着权柄的。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而且他也不打盹，也不睡觉。我会打盹，我已经撑不住了，我已经没有办法再撑了。我就是一直要就是要睡觉，因为已经是太累了。但是造天地的耶和华是我的帮助，他也不打盹也不睡觉。这话是带着权柄，所以当这个话一说出来，我的里面立刻有了平安。我就那时候我还记得，我就冲了一罐牛奶给 Ruth 喝了，把它摆下去，我就去睡了。我不再惧怕，不再担忧，因为我没有能力不打盹，我需要睡觉。可是造天地的耶和华，他提供的保护，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我真是觉得这个话是带着能力，所以我就很平安的，我就去睡了。像这样的经历真的是一而再再而三。我们还在这个后来我们在高雄的时候 Joyce 出生，那在台湾是这样子的，我们那个时候没有这种婴儿照顾的，所以我们都要带着孩子主日崇拜，就是孩子就跟着我们啊，尤其 baby 就是这样带着啊。但是 Ruth Joyce 是很乖的，他们主日崇拜是非常安静的，他们不会出任何的声音，就是我就是带着他们在身边，那啊就是这样崇拜。但是即使他们那么乖，他们带在身边总是会，譬如说有时候总是会，因为不可能说他们在身边没有，有时候总是也许有这个有这个事情，就是有一点，总而言之总是会有时候还是要照顾他们一下或者是什么。所以崇拜的时候呢，我总感觉不能够像他们，就是说不在我身边，我就可以专心的来崇拜。所以我们现在真理堂，我们有 baby 的照顾，真的是让这些父母真的是何等的恩典，可以专心的去敬拜神。但是现代很多父母反而不想要去敬拜神，就丢不下自己的小孩，还想要自己照顾。我那时候真的就是觉得说，如果他们可以去上主日学了，那么我就可以不会完全不会有任何分心，可以来敬拜神。所以当 Joyce 一岁半会走路了，我就把他送到 Ruth 的班上去，因为 Ruth 那时候就已经上主日学了，儿童最小班了。那个老师，他那班的老师都是我和牧师，我们那时候在带教会的大专团契， 啊，都是这些大学生在教 Ruth 那一班，所以 Joyce 一会走路，我就把他送去，这样子我就可以专心的来敬拜神。但是有一次，Joyce 又生病了，而且发很高的烧，这个 Joyce 倒是没有抽过筋，可是他发高烧，烧得比 Ruth 还高。有一次我们去到医生那里。是摄氏42度，真的是量出来你那是很惊人的。所以有一次他又生病，我还记得呢，就是我给他换尿布的时候，那因为他去姐姐那班，上主日学，虽然才1岁半，所以真的是不要小看小孩子，好像说这么小啊，那时候。他们每一个礼拜也是背金句，就是老师会给他们教他们背短短的一句圣经上的话。所以那次 Joyce 发烧，我心里面很担心，因为有 Ruth 这种抽筋的例子，我心里面很担心。但是我在给他换尿布的时候，忽然 Joyce 就说：“妈妈，不要怕，只要信。如果你记得的话。”这是雅鲁，他去求耶稣医治他的女儿，但是在路上就有一个患12年血漏的妇人单言了时间所以等他们到了雅鲁的家，那雅鲁的女儿已经死了，但是耶稣就对雅鲁说：“不要怕，只要信。”所以那时候就是，其实我想，我其实他是在背主日学所学到的经文，所以他是。他完全不知道我心里面的担心和惧怕，但是他说：“妈妈，不要怕，只要信。”这个话一说出来，带着权柄跟能力，我立刻，我所有的这些担忧跟惧怕，就完全的除掉了。不要怕，只要信。真的，神的话是带着权柄。那特别是后来我们到了美国。有一次，Joyce 又是发高烧，那一次也是很厉害的。其实他发高烧的第二天，我们后来就带他去看医生，医生已经开了抗生素。我想这也是现在很多小孩子，真的是发炎用的那 amoxicillin，医生已经开了这个药了，也已经给他吃了。但是很奇怪，就是不退烧。这个每一天维持那么高烧，我每一天都是每半个小时把他带到浴室去用这种很温的水去给他 shower，来把那个热把体温呢能够把它退下来。然后他从来一滴汗都不出的，就是吃了 Tylenol 抗这个退烧药下去，连一滴汗都不出的，就这样烧了5天。所以第五天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就再带他去那个医生诊所。后来那个医生他说：“他不能做一些检验，所以让我们到大医院的急诊处去。所以我们就把 Joyce 带去急诊处。当然那里大医院又再重新给他做了诊断等等之类的。他们就换了一个药，换了一个药。”偏偏牧师要去买药的时候，发现他的这个钱包不见了，所以我们又得去跟其他的同学借钱借现金，而且那时候没有所谓的 24-hour 的药房，没有这个24小时的药房，要开车1个多钟头，很远的地方才有这种24小时的药房。所以牧师要再开车，去买这个药我就记得牧师去开车买药，我一个人，我就跪在神的面前。那时候，我的心真的是非常的，就是那个担子、那种沉重，还有那种担忧。为什么呢？因为已经5天了，这样发高烧，而且我想到最坏的可能性，会不会就说他。这个高烧到一个程度，会不会？当然就是说，都是想到最坏的情况，就是 会不会就说死了或者是什么。但是我在神面前跪在那里，我在祷告，神又说话。神说，就是约翰福音第十章，耶稣说，我父比万有还大，谁也不能够从我父的手中把我的羊夺走。我父比万有还大，谁也不能够从我父的手中把我的羊夺走。当这句话一出来，真的是带着能力。也就是说，我不是说哦，所以神会医治他，乃是说 Joyce 是我们的孩子。我们从小那时候大概 Joyce 是四五岁的时候，我们教导他来认识神，他是神的小羊。耶稣说，我父比万有还大，谁也不能够把我的羊从我父的手中夺走。那当然后来耶稣也是说，谁也不能够把我的羊从我的手中夺走。我就看到说，就算是死亡，就算他真的是生病然后不得医治就是死了，谁也不能够从神的手中把他夺走，死亡也不能够从神的手中把他夺走，他是属于神的。真的我就有平安，那真的是平安。我不惧怕，死亡也不能够把他从神的手中来夺去。所以我只是举几个例子，其实真的是神的话带着权柄。希望我们可以这样子来经历神的话，不仅是像我所举的这些例子，好像是跟两个孩子的生病有关，甚至是对我自己在我自己的这个失败也就是说我自己这种怎么讲，生活在神面前的生活，或者说自己的没有能力去胜过，没有能力去胜过罪等等，但是神的话就是带着能力跟权柄，每一次神的话就使我从我的这种软弱，或者说使我从我的侥幸当中就重新得力。但是还有就是今天这段经文也让我们思想关于这个被鬼附的问题因为我们生活在美国这种好像说这种所谓的这种很怎么讲，很科学发达的这种地方我们好像对于被鬼附的事情我们很少去思想。但是现代还会不会有人被鬼附？答案是肯定的，是的。其实我们在台湾的时候，我们都亲身就是说遇见被鬼附的人。那到今天在台湾东南亚，或者譬如说在非洲，很多这种属于精灵教也就是说在这种比较落后的这种或者一些其他这种宗教的信仰，或者是有一些巫术，这种巫师巫术跟邪术的地方，被鬼附这种事情是很真实的，而且到今天仍然是存在的。所以对于这样子被鬼附，我们要怎么去面对？我想虽然我们觉得我们现在好像在这里好像我们觉得好像哪有这种事情，但是其实我们只是没有这样子的真理的认识和分辨的能力。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有讲到神所赐的恩赐当中有分辨诸灵的恩赐，所以有一些人是有这样的恩赐，可以分辨这个被鬼附，哪一些人是被鬼附的。 那我们家有一本我们以前买的一本书，是一个美国的一个医生他所写的，这本书叫《鬼父与精神病》。这位医生他是有分别诸灵的恩赐，他有40年的赶鬼的经验。那我们在台湾教会的吴永长老，他也是直接有赶鬼的经验，所以今天这个赶逐巫鬼的事情，这个赶鬼仍然是基督徒应该要来参与的一个，好像说来继续耶稣这个赶鬼的工作，来使人从撒旦的这个撒旦的控制和捆绑之下能够得释放。当然，这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事情，而且也不是基督徒可以一个人去做的事情，特别是如果要参与来赶鬼，真的是必须要先对付自己的罪，要真的是成为圣洁，合乎主用，才能够来参与这个赶鬼的工作。那所以我刚刚提到这本《鬼父跟精神病》的这本书这位作者就有许多这个赶鬼的经验，所以在书里面他也举出很多实际的例子。那基督徒会不会被鬼附呢？答案是会的。因为我刚刚说到吴永长老，我们在台湾的教会就有一个姊妹她被鬼附，但是吴永长老立刻就能够查验她是被鬼附，因为她原来是不认识字的，但是忽然之间他又能够认识字，就是说他就忽然变得可以读神的话，读经，读圣经，而且还可以讲解圣经。这个能力不是他原有的，所以后来吴长老就去他家，他就承认他很羡慕人家可以读经，可以讲道，所以他跟撒旦之间就是等于说交换条件所以他就有这个能力。于是吴永长老就把他身上的鬼赶出去，这个鬼赶出去以后呢，他又是不认识字，就是他就又是不能够读经，因为他根本不认识字。所以当然我刚刚说的这本《鬼父跟与精神病》这位作者也是曾经面对一些基督徒被鬼附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当然这是很复杂的，有很多的原因，有些时候这些基督徒他们虽然信主了，但是因为过去他们的家庭可能是跟行巫术这一类的有接触，所以等于说这个就成为一个管道。那加上自己的生活不圣洁，没有真正委身于神，没有真正完全委身于神，那也是会成为巫鬼可以来等于说对这个人产生，即使是基督徒也是可以附在这个人身上。但是我们必须要明白，耶稣已经以神的权柄征服巫鬼，所以赶鬼就是必须是奉耶稣的名，也就是说是耶稣的权柄。那当然实际的做法是需要许多的祷告，而且是一种征战的祷告。但是我们要知道今天还有很多的人是在这样的辖制之下，我们实在是应该要为这样的人来祷告，我们也是要求神把这种恩赐辨别诸灵的恩赐以及基督徒 也来，也能够奉耶稣的名来把这些被鬼附的人身上的鬼赶出去，使这些人能够得到医治。所以在台湾也有一个人，他是算紫微斗数的，就是是紫微斗数的哈，他算到自己的命运，啊，他就非常的等于说悲观，所以他甚至想要自杀，但是结果他站在台湾高速公路上，想说被这些大货车晚上大货车就是碾过去，结果没想到那个大货车竟然刹车刹住了，所以他没有死成功啊。但是后来他认识一位基督徒，于是这位基督徒带他到教会，教会的牧者和一些教会的同工就为他赶鬼，那真的是一个很困难的一场属灵的征战。后来把他身上的鬼赶出去，然后他鬼出去以后，他睡了3天3夜。所以我们应该是向耶稣怜悯这些在撒旦的控制之下被鬼附的人啊。当然，我们还会后面还会讲到耶稣赶鬼的其他耶稣赶鬼的工作，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些人他们的光景，他们所受的魔鬼的控制带给他们的伤害。所以，我们真是应该也要为今天这世界上确实还是有这样的人在台湾这种做法的鸡同也是他们做法的时候，其实他们都是被鬼附的。我跟牧师在台湾带的一个毕业生团去，其中一位姊妹她是国中的老师，台湾的国中就等于我们这边 junior high，她的学生当中就很多做鸡同的，她就告诉我们说，她这些学生真的身体都非常的不好，就是被鬼附在他们身上，鬼带给他们很，鬼就是要毁灭一个人，所以真的是求神让我们有一个怜悯的心，但是也让我们有这种对神的、对耶稣赶鬼的权柄，而且他已经以神的权柄征服污鬼，我们不要惧怕，我们希望真的是教会也能够，神的教会能够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时代，也是能够奉耶稣的名来赶出这些被鬼附的人身上的鬼，来让他们可以经历神的救恩。好，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主啊，其实我们读圣经，很多时候我们好像觉得这些事情跟我们离得很远，但是其实圣经真的就是，这圣经是超时间、空间，都是神你的话，都是对我们有直接的说话。所以，我们真是求主你让我们真是来经历你的话所带着、所拥有的权柄，你的话，这个权柄和能力是在我们的身上，是在真正听见的人身上，就能够带来一个改变的大能，就能够让我们真的是经历你的能、你的话的权柄跟能力所带来的拯救。所赐给我们的信心，所赐给我们的平安和喜乐等等，主啊，但是同时像赶鬼这样的事情，我们好像没有什么经验，甚至我们也可能不相信还有这种事情，但确实这种事情仍然是在许多世界上比较那种比较，这种在灵界好像巫术或者一些宗教，一些像佛教，这些什么印度教，就是一些这些，甚至在回教， 回教徒当中，这些乡村的回教徒当中，他们也是有这种巫师的，然后像在非洲很多这种精灵教等等之类的，说啊，这个魔鬼今天在这个世上，他的工作仍然是活跃的，而且甚至是变本加厉的。但是我们真的知道，耶稣已经得胜，耶稣的权柄已经征服了撒旦，所以我们真是为这世上还有很多在这个魔鬼的权下，甚至被巫鬼附身的人来祷告，求主你真的是来释放他们，让他们能够从，好像耶稣从这个人身上把这个巫鬼赶出去，这个人就得了自由，说啊，得了医治。天父，我们知道这个是一场厉害的属灵的征战，但是我们不能够好像以为这些都不存在啊。我们对于魔鬼的这些作为，我们好像都不关心。主啊，我们应该要知道，要认识魔鬼他的工作，但是我们更是要认识耶稣的权柄。神，你的权柄，这个属灵的仗，我们没有能力打，但是耶稣已经得胜，所以我们来依靠耶稣，我们就可以得胜。天父，实在孩子觉得说，我自己自从读了路加福音第四章，耶稣引用以赛亚书61章第1节、第2节说。主的灵在他身上，差他传福音给贫穷人，并且报告被掳的得释放，使伤心的人得医治，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能够出监狱，被压制的能够得自由。主啊，我就真的是看到，这正是耶稣在传道的3年半期间他所做的。这世上有太多在魔鬼的这种辖制，以及罪带来的这各种的受苦当中，天父，我们真的是要关心这世上这许多的在这种罪带来的受苦当中的人。主啊，实在我们可能没不是不是可以可以直接去第一手的做。做去帮助，去提供帮助，以及把福音传给他们的工作。但是我们真的是可以来祷告，主啊，其实我们好像过的日子是非常的舒适。我想将来有一天我们站在你的面前，我们怎么来向你交账呢？我们真的是要看到这世人，特别。这许许多多在受苦当中的人，不管是贫穷，不管是战争，不管是罪，譬如说娼妓，譬如说这种人口贩卖，譬如说这种帮派，譬如说这种平民、垃圾场，这些平民，说啊，这些地方，这人类其实许许多多，然后被鬼附的人，被巫鬼附的人，被鬼辖制的人。天父，求你真的是给我们向你的怜悯，我们真的是愿意来从祷告开始，我们来呼求你能够眷顾这些人的需要，并且大发工人，去使他们可以来听见福音，能够来得着神你借着耶稣所带来的拯救。不仅是属灵的拯救，也是一个身体的拯救，也是从撒旦的控制和权下被拯救出来，从罪的控制跟权下被拯救出来。天父，实在我们要向你献上赞美和感恩，真的是谢谢，谢谢神你这样子的怜悯和恩典。我们也要赞美我们的主耶稣，真是完全的。对父神忠心和顺服，来为我们提供这个拯救。 我们实在是要向你献上，向我们的神、我们的主献上，献上我们的赞美，献上我们的感谢。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